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搜寻人员趁星期一的海面平静，扩大寻找亚航失踪客机的残骸及遇难者遗体的行动。这架客机在8天以前在爪哇海坠毁，搜寻工作已经进入第9天。有关官员准备派潜水员在一大片的海域展开水下搜寻。此前在该海域的鱼海底发现5个大碎片，据信是坠毁的空中客车 A320 客机的残骸。上个星期的恶劣天气阻碍了寻找遇难者遗体的行动。据信，亚航8510航班上的162个人全部遇难。这架客机从印尼飞往新加坡的途中遭遇风暴，但是尚未正式确定客机失事的原因。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获准保外就医，他因为贪腐罪被判20年监禁，目前已经服刑近6年。台湾法务部星期一说，将由一个独立医疗组为陈水扁治疗严重的抑郁症、疑似帕金森症和其他的病症，狱中无法进行有效治疗。如果体检结果显示陈水扁适于入狱服刑，他最快将在1个月以后被送回监狱。陈水扁在2000年至2008年担任台湾总统，卸任后不久即接受审判。2009年9月，陈水扁被判贪腐罪名成立，涉案金额达2000万美元，成为台湾首位因为在任期间犯罪而入狱的前总统。陈水扁的妻子和其他2名家庭成员也被判有罪。美国新国会星期二复会，共和党人将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保守派议员决心要改变奥巴马总统的一些政策。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星期天对 CNN 电视台说，不能够因为美国人民投票选出分化的政府就意味着僵局。分化的政府是指共和党控制着国会，而总统由民主党人担任。他说，选民们希望双方在重大的问题上能够妥协并且取得进展。被怀疑是博格圣地的激进分子占领了尼日利亚东北部巴嘎城内的军营。当地的居民说，战斗在乍得湖附近的军营持续了1个小时以后，这个伊斯兰武装组织制服了军队。在星期六多次的袭击以后，据报士兵和平民逃离了该地区。星期一，法庭将开始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犯焦哈尔·萨纳耶夫的庭审挑选陪审团的成员。上个星期，一个上诉法庭驳回了萨纳耶夫的律师们提出的推迟审理或者是将法庭改在另外一个地点的要求。21岁的萨纳耶夫因为2013年4月15号的波士顿马拉松惨案而受到30项罪名的指控，包括阴谋策划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那次事件中，2枚自制炸弹在比赛终点聚集的人群中引爆，炸死了3个人，炸伤了260多个人。如果定罪，萨纳耶夫将会面临死刑。萨纳耶夫拒不认罪。萨纳耶夫是一名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的规划美国公民， 他因为爆炸后第三天开枪打死一名大学的警察而受到起诉。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rriving at an office.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四部分，学习一位新客户走进一家公司以后同接待员进行的对话。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在北京办公室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He is in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at Federal Motors. You arrived to see Mr. Stuart Chapman.
Yes.But he was out of the office on a personal matter, so I met with Dave Gomez.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But he was out of the office on a personal matter.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由于要处理私事而不在办公室。下面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Charles Blake. He is in his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ello.
Today, we are listening to your first conversation at Federal Motors. You arrived to see Mr. Stuart Chapman.
Yes, but he was out of the office on a personal matter, so I met with Dave Gomez.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Gomez welcomes Mr. Blake to Federal Motors.
Blake 先生没有见到 Chapman 先生，由 Gomez 先生接待他。Gomez 先生欢迎 Blake 先生来到联邦汽车公司。
Good morning, Mr. Blake. 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Mr. Gomez.
Nice to meet you.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We'll listen to Gomez 先生怎样向 Blake 先生表示欢迎。
Good morning, Mr. Blake.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Mr. Gomez.
Nice to meet you.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I'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I'm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我们把前面的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Welcome to Federal Motors.
I'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Federal Motors.
My name is Dave Gomez.
I'm Dave Gomez.
Pleased to meet you.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found out that Mr. Chapman was out of town?
Well, naturally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t first.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but instead I had to talk with someone else.
Uh-huh.
He seemed very nice,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background. That made me a bit nervous.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Mr. Blake. Well,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当 Blake 先生听说 Chapman 先生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心情如何？后来他和 Gomez 先生见面，他对 Gomez 先生有什么印象呢？我们再听一遍。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 found out that Mr. Chapman was out of town?
Well, naturally, I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at first.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r. Chapman, but instead I had to talk with someone else.
Uh-huh.
He seemed very nice,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background. That made me a bit nervous.
I understand completely, Mr. Blake. Well,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Sure.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He seemed very nice, bu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s background. That made me a bit nervous.
他看上去很和蔼，但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这就使得我有些紧张。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How long does Mr. Blake plan to stay in New York?
Did you have a good trip to New York?
Ye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taying here for a few days and doing some business.
Great!
How long does Mr. Blake plan to stay in New York? He plans to stay for a few day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听众提出的问题是，美国人所说的 embrace change 有什么含义？我们先来学习下面的词句。
Job stability.
职业稳定性。
Job stability.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所谓的 embrace change 就是适应变化的意思。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 Americans mean when they say embrace change?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This has become very common advice in American business.
Why is that?
Well,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Almost everyone in business today has to deal with change.
What kind of change do you mean?
Well, for example,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y, a job was often long-term.For example, my grandfather worked for the same company for 45 years, and he did the same job for all of that time.
That's very unusual.
Today, it's unusual. In his day, job stability was normal.
Now employees have to get used to changing jobs and companies.
Exactly. And even if you stay in the same job, the job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 If you don't keep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up to date, you won't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read and study.
Interesting, Gary. Thanks.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Almost everyone in business today has to deal with change.
像 Gary 的祖父那样为一个公司一直工作45年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另外，即使你不换工作，工作本身的要求也在变化。
Even if you stay in the same job, the job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
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at do Americans mean when they say embrace change?
To embrace change means to welcome change. This has become very common advice in American business.
Why is that?
Well,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Almost everyone in business today has to deal with change.
What kind of change do you mean?
Well, for example, in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y, a job was often long-term. For example, my grandfather worked for the same company for 45 years, and he did the same job for all of that time.
That's very unusual.
Today, it's unusual. In his day, job stability was normal.
Now employees have to get used to changing jobs and companies.
Exactly. And even if you stay in the same job, the job requirements will change. If you don't keep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up to date, you won't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read and study.
Interesting, Gary. Thanks.
True or false?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In companies today, there is more job stability than there was in the past. False. Now employees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changing jobs and companies. You have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True. That's why you have to study and read constantl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Marla Fenster 是北极星推销公司的接待员。他在和一位走进他办公室的人对话。我们先来熟悉两个词句。
A card. A business card.
名片。
A card. A business card. I just happened to be in town.
我今天正巧来到城里。
I just happened to be in town.
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la Fenster is the receptionist at North Star Marketing. She is talking to a man who walked into her office.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Uh-huh. Thank you, Mr. Wan.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Well,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Well, actually she knows me fairly well. Could you let her know I'm here?
If you'll take a seat, I'll see if I can contact her.
Thank you.
我们把这段对话再仔细听一遍。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la Fenster is the receptionist at North Star Marketing. She is talking to a man who walked into her office.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Uh-huh. Thank you, Mr. Wan.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Well,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Well, actually she knows me fairly well. Could you let her know I'm here?
If you'll take a seat, I'll see if I can contact her.
Thank you.
Focus on functions. Talking with a receptionist.
语言功能，练习怎样和接待员对话。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的对话，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May I help you?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May I help you?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举的例子是接待员和来访客人之间典型的对话。当你走进一个办公室，一定要向接待员介绍你的名字和你代表的公司。如果你事先约好了和某人见面，也应该告诉接待员。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typic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receptionists and visitors to an offic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Wan shows up without an appointment at Ms. Martin's office. First, he introduces himself by name and company, using the expressions, my name is, and I'm.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When he asks to see Ms. Martins, the receptionist asks him if he has an appointment.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Since he doesn't have an appointment, the receptionist politely refuses his request, using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Well,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Mr. Blake had an appointment.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ll right. Thank you. Just a moment, please.
When you come to an office, be sure to introduce yourself with your name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And if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you should tell this to the receptionis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Gary 指出，万先生没有事先预约就来见 Martins 女士，因此接待员就说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恐怕她没有时间见你，客气地拒绝了她的要求。这种情况与 Blake 先生去见 Chapman 先生不同。Blake 先生去见 Chapman 先生是事先约好的，因此他一进接待员的办公室就说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typical conversations between receptionists and visitors to an offic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Wan shows up without an appointment at Ms. Martin's office. First, he introduces himself by name and company, using the expressions, my name is, and I'm.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
When he asks to see Ms. Martins, the receptionist asks him if he has an appointment.
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actually I don't. I just happen to be in town.
Since he doesn't have an appointment, the receptionist politely refuses his request.Using the expression, I'm afraid.
Well,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Mr. Blake had an appointment.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Oh, Mr. Chapman.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ll right, thank you. Just a moment, please.
When you come to an office, be sure to introduce yourself with your name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And if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you should tell this to the receptionist.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同接待员进行对话。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David Wan. I'm from the East West Trading Company. Here's my card.I'd like to speak to Ms. Suzanne Martins.
Ms. Martins is very busy today. I'm afraid that she won't have time to talk to you.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 see Mr. Chapman, Stuart Chapman, at 10:30.
Can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Yes, the name is Blake,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ell, our time is up.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报告新闻。搜寻人员趁星期一海面平静，扩大寻找亚航失踪客机残骸及遇难者遗体的行动。这架客机于八天前在爪哇海坠毁，搜寻工作已经进入第九天。有关官员准备派潜水员在一大片海域展开水下搜寻。此前在该海域海底发现五个大的碎片，据信是坠毁的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残骸。上星期的恶劣天气阻碍了寻找遇难者遗体的行动。据信亚航8501航班上的人162人全部遇难。这架客机从印尼飞往新加坡途中遭遇风暴，但尚未正式确定客机失踪的原因。台湾前总统陈水扁获保外就医，他因贪腐罪被判20年监禁，目前已经服刑近6年。台湾法务部星期一说，将由一个独立医疗组为陈水扁治疗严重抑郁症、疑似帕金森症和其他病症，狱中无法进行有效治疗。如果体检结果显示陈水扁适合入狱服刑，他最快将在一个月后被送回监狱。陈水扁于2000年至2008年担任台湾总统，卸任后不久即接受审判。2009年9月，陈水扁被判贪腐罪名成立，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美元，成为台湾首位因在任期间犯罪而入狱的前总统。陈水扁的妻子和其他2名家庭成员也被判有罪。美国新国会星期二复会，共和党人将控制国会参众2院，保守派议员决心要改变奥巴马总统的一些政策。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星期天对 CNN 电视台说，不能因为美国人民投票选出分化的政府就意味着僵局。分化的政府是指共和党控制着国会，而由总统由民主党人担任。他说，选民希望双方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妥协并取得进展。这位共和党领袖说，参议院复会后首要任务是要批准基石输油管道的议案。支持这项议案的人士说，它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也可以让美国成为独立能源的独立国家。反对这项议案的民主党议员则称，输油管道必将会给美国带来环境灾难，而且因此带来的就业机会大多是短暂的。被怀疑是博科圣地的激进分子占领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巴格城内的军营。当地居民说，战斗在乍得湖附近的军营持续了1个小时以后，这个伊斯兰武装组织制服了军队。在星期六多次袭击以后，据报士兵和平民都逃离了该地区。来自尼日利亚乍得和尼日尔的士兵组成的多国联合部队使用这一军营。这支部队受命打击跨国犯罪和入侵，目前还无法得知其他详细情况。博克圣地被指责要为在尼日利亚5年的反叛活动中死亡的数千人负责。星期一法庭开始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嫌疑犯焦哈尔·萨纳耶夫的庭审挑选陪审团成员。上星期一，一个法庭驳回了萨纳耶夫的律师们提出的推迟审理或者将法庭改在另一个地点的要求。21岁的萨纳耶夫因2013年4月15日的波士顿马拉松惨案而受到30项罪名的指控，包括阴谋策划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那次事件当中，2枚自制炸弹在比赛终点聚集的人群当中引爆，炸死3人，炸伤260多人。如果定罪，萨纳耶夫将面临死刑。萨纳耶夫拒不认罪。萨纳耶夫是一名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的规划美国公民，他还因爆炸后3天开枪打死一名大学警察而受到了起诉。一名自杀汽车杀手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炸死了至少4人。以上为您播报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3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12月2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访问期间到澳门大学考察，在与学生举行座谈会时再提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继中共提出制度、理论和道路自信之后，中共领导人提出的第四个自信。习近平甚至强调，文化自信是基础，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习近平为何屡次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呢？此时他提出第四个自信，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专家进行解读。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里参加节目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再说一遍，400-120-0551。好，我先首先请问一下陈奎德博士，您认为这个文化自信，它这文化到底指的是什么文化？是中国所谓5000年来的文化，是孔夫子的文化，还是中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
他现在当然指的是中国的古代的传下来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他目前指的含义是这个，但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如此强调文化自信，而且前一段时间说了很久的三个自信，现在突然加上一个文化自信，而且说它是更基础性的自信，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实际上前一段那个三个自信大家对他都没有自信了，包括包括那个习近平本人，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三个自信提出来后，我发现在网络上也好，在国际社会也好，在各方面也好，对他的赞成的人或者说对他嘲讽的是非常非常多，而赞成的很少，除了官媒以外。
如果对三个自信都不自信，你再加一个四，人对老四就更不自信了，是吧？
对，老四他就是这个，就有点像当年邓小平拨乱反正一样，所谓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是主要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就带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们那个制度是对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要有自信。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自信在30年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大灾难，祸国殃民的那样一套毛主义的制度，所以说那套制度他现在提出来三个自信，但是恰恰又不让大家去回顾这三个自信造成的这60多年来，特别是前30年来造成了如此大的灾祸，所以就得到了很大的讽刺。那就觉得你根本没有自信，没有完全把过去的历史封锁起来，然后说我们要自信，造成了这么大的，饿死了几千万人，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尤其是文革毁灭了中国文化，你怎么能还说自信呢？所以所谓的讲文化自信，它就有点像邓小平当年的把所谓意识形态淡化下去，然后把民族主义上升起来，国家主义上升起来，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这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就相当于现在的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来替代过去的意识形态，这是他的一个内在逻辑。就是习近平本来想把邓小平那个东西再向毛时代搬回去一点，发现这个搬回去以后完全得不到响应，所以他才提出了这个东西。
嗯，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想法。
韩先生，那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来多次的强调这个文化重要性，特别2014年来有很多的这个迹象，比如说他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到北大去造访的时候，多次提到这个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然后他每次出访的时候都试图就是穿戴这个中式的服装。另外呢，他在很多公开的场合就会引用这个古代的诗词，还去拜访曲阜的这个孔府。那么这很多的细节都反映出他是一个对就是中国文化非常的热衷。您觉得他为什么要多次的强调这个文化呢？
我的看法，我刚才我基本上赞同这个奎德的分析。我的看法呢，就是说中共对这个文化自信啊，并不是说是从习近平开始提出来的， 那胡锦涛在台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十八大也写入十八大，那么习近平呢把它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和这个三个自信放在一起。那前面这个奎德讲的这个三个自信，大家实际上是没有自信了。那三个自信我们知道是这个马列边疫局局长这个流氓局长提出来的。你一提的这个三个自信，马上联想到这个流氓局长，马上就丧失自信了，对不对？所以我想他加了这个民族主义这个元素进来呢，那肯定会这个会对他的这个政策啊会有帮助。但是我想他在文化这个选择上面呢，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吸收，他不可能把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呀真正全面的继承吸收下来，他是要搞一个所谓创造性的转化。那么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文化里头支持这个封建统治那一套东西呢拿过来，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安全，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合法性，保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实际上这个是他的这个要害。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他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这个文化战略的考虑，那么就是要用中国所谓一种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来取代西方的这个文化，这个可能是他一个更大的比较务虚的一个东西。但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呢，他就是要加进这个民族的这个元素进来，让大家觉得啊、哦、我在继承中国这个几千年的传统的这个文化。他实际上呢就说我们要从这个中国的几千年的这个传统封建治理上面吸收一些经验，那么搞的就是所谓的维持这个封建统治，维持一党专制，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要害之处。
是陈奎德博士，我们知道中共非常善于提出这种数字化的口号，像江泽民就有三个代表，现在习近平呢认为三个自信不够，要加四个自信。当然谈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他说的清清楚楚，中共代表了先进文化，那就是说中共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但是你看一看现在中共的文化是什么，
对，
贪腐淫乱欺民等等，难道这种文化能够代表中国的文化吗？如果中国要有文化自信，要文化重建的话，是不是应该从共产党的文化首先做起？
对，最重要的是，你简单的说，大家去在全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从没有过的所谓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首先要把毁灭中国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做一个反省吧，你要公开于光天化日之下吧，然后发誓绝不走回头路，绝不走文革的道路吧。这个东西现在我看见他们的似乎某种方面正在往那方面走，而某种意义上就在执行没有薄熙来路线，所谓苍穹大黑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说到了中国文化，但他们似乎的最主要的，刚才我要讲海南朝，我非常同意他这一点，他实际上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中间的最坏的最黑暗那部分，例如我们注意到了他们经常提的是所谓法家的韩非子的秦始皇的统治，对这个东西是满心的。当然习近平现在没有这么傻了，不会像毛这样专门赞扬秦始皇了，但是他提了很多韩非子啊法家的那些东西。大家知道文革后期就是有儒法斗争，就把中国文化所谓分成所谓儒法两个分支，然后把秦始皇那一套的所谓那一个统发扬光大，那是非常专制黑暗的那样一套东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注意到了他们是要提中国文化，是主要要反对所谓普世价值，要反对西化，要反对民主自由这样一套东西。那么我们注意看一下，真正在有中国人生存的社会里面，哪些社会是比较保存的中国文化多的，恰恰是他们认为是比较西化的，比较所谓比较亲西方的。例如像台湾，大家到台湾旅行过的人都可以知道，台湾和大陆很重要的差别之一，我们不说其他的制度方面了，就是中国文化保留的程度，台湾的中国文化保留的多一些呢，还是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化保留的多一些，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大陆几乎中国文化的遗迹都不存在了，大家知道在文革中间连孔夫子的庙、孔夫子的那个大成宝殿这些全部被打烂了，所以说台湾现在是保存中国文化还比较多的，其实香港也有一部分，当然没有台湾这么多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恰恰是在他们所说的所谓西化的地区、普世价值的地区，实际上和中国文化还有某种结合，还有某种和谐共处的这样一个社会状态。
那么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已经有很多了啊。我们先想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多次强调说，他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那么就是国有四维，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他还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文化自信，能否重建中国社会这种比较好的一种社会风气呢？
我觉得这个什么八尺八荣啊，这个很早就已经在谈了。这个中国道德重建实际上要从铲除共产党文化开始，因为中国文化出现这个断裂，就是从共产党执政以后出现这个断裂的。那么不铲除这个共产党这种文化，这个实际上是外来文化，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那我觉得道德重建是很难的。那么过去呢，中国的这个道德层面上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它还有一个道德体系。
对，
文化革命以后，那么这个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新的道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整个社会是一个拜金主义，就是崇尚这个金钱，崇尚这个物欲横流的这种局面。那么这种情况呢，不是仅仅靠说口号，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也是搞新文化运动来想整新这个中国，也从很多从制度层面上也进行了一些考虑，但是呢恰恰相反呢，选择了一个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制度，造成了给中国人带来很多的灾难。那么从未来来看，我觉得这个文化呀，它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在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现代社会里头，文化有很多会相互的碰撞，相互的这个吸收。最重要的就是要人民来选择这个文化，人民根据自己的精神追求，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理念来选择他们认为适合他们的这种文化，而不是说通过共产党来从制度上政策上来调整，来强加给老百姓，那么支持他的一党专制的那种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是我们要排斥的。那么像孟子提出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能不能想象共产党会接受这个东西呢？共产党是最低，老百姓为最老大，国家是其次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共产党不可能，
所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要相信中国的文化，可是你共产党的文化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对对对，
怎么让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是这样的，你像还有我们讲的那个子产不毁乡校，
对对对，
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你看他现在所做的一些，稍稍批评一下共产党，在网络上转发一个文件就被人家抓起来。他这个是全面的一个这个纳粹化，我觉得是非常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王道仁德这个执政的这样的一些做法的。
那是反智主义的。
是。
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是习近平提出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辽宁的赵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辽宁的赵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这个说这自信那自信，就是对他成名的这颗脑袋不自信。这个真实的情况不敢让百姓知道，那么新闻报道这个封锁，这个互联网封锁。秦始皇的时候如果有军事自信，他就没有必要修那个万里长城。他那时候如果有政治自信，就不必要搞什么焚书坑儒。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封网，这个抓网民抓记者，那么又属于什么自信呢？顺便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下一个题目哈，就是说那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有宇宙真理这样的武器，我们居然对自己没有自信的话，那么其他的就什么也不用再说了。
嗯，好的，谢谢辽宁的赵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
中国文化呀，或者是
毛泽东的文化的特点就是吹牛，自相矛盾。刚才我看了一个帖子，一个微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转的呢是祝伟大的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习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这是经常的被他们删帖呀、掐断呀。周一我打电话，这不给掐断了吗？这不该我讲了就掐断了。习大帝上任之初提出来要亡，就要亡党亡国了，既要亡党亡国了，这个祖宗啊，苏共已经灭亡了，大清呢搞文字狱，大清也灭亡了，现在又提出来自信，说自信呢，实际上是不自信。
嗯，
柏林墙、防火墙、干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维稳，这都是不自信。
嗯，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请广东的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潘先生您好。
好，你好。
嗯，
我想说一下呢，什么是文化自信呢？真的好笑，听得我啊这火冒三丈哎！党国的文化可以去毒害世界，而释放的圣诞节呢，都遭到党国的抵制攻击，教堂啊被拆。基督教被打被关，还有什么狗屁自信呢？昨天晚上呢，我问了一个话题：中国人的反抗啊，到底在哪里？两位呢回答我不满意。60年代啊，饿死了几千万，都没人反抗。目前的公民呢，说句话，被抓，会抓进监狱。我想请问呢，两位专家，中国人的反抗的底线呢？到底在哪里啊？好，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我们再接两位的观众的热线电话，再请我们的嘉宾给予回应。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西藏的高先生您好。
你好。
嗯，
习近平提到这个文化自信，我就认为习近平他根本都不知道文化这两个词怎么解释的。中国那个新华字典那个文化一词的三种解释，我认为那是流氓知识分子故弄玄虚的解释。我给大家一个什么是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人类，但凡是人类创造出来让自己享受的东西都叫文化。比如吃叫餐饮文化，汽车工业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上厕所到厕所文化。说到厕所文化，我要说一下，你看日本那个厕所文化，厕所保洁员刷完马桶之后他是要喝那个马桶坑里面的水的。日本人的厕所保洁员为什么能这么干呢？因为日本厕所保洁员的工资他是当地市长工资、政府官员工资的7到10倍，而我们的中国厕所保洁员，他一个月拿700到1000块钱的工资，干着最脏最下贱的活。我们的政府官员呢，就拿着10万块钱的工资，又贪污又受贿。所以从中国和日本一个厕所文化的对比，就对比知道什么了？知道中国这个政府，他根本就不爱这个国家。如果他要爱这个国家，他就要注重这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是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科学技术，而是文化的竞争力。只要你创造了一流的文化，科学技术要多少有多少，先进的技术要多少有多少。习近平的这种文化自信，不过是对中国5000年吃人文化的自信。这种吃人文化，已经将中国的这个道德文化已经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谢谢西藏的高先生。
刚才不过有一位先生说到这个。中国人受了这么多苦难，就包括在60年代饿死这么多人，为什么中国人都不起来反抗？中国人这个反抗底线在哪？中国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但是我们简单的说吧，共产主义统治这种集权主义统治，它是人类历史上恐怕对人的戕害、对人的镇压、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最彻底的一个。所以他对人们造成的苦难和灾难，如果是你稍微反抗，你得到的那个报复或者是得到的灾难是非常之大的。这个是所以确定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像在一般的专制社会里面有比较众多的反抗。但是即使是这样，实际上就是他说的在60年代啊，或者是就大饥荒还有其他年代还是有反抗，不过就是说被新闻蒙住了。大家知道当时有很多布告，就是很多什么乡村有些人就是所谓成立什么朝皇朝什么当国王皇帝，实际上还是有不少的就是说你反抗，但是都被 完全很快就镇压下去，而且枪毙掉了，然后然后把他新闻蒙蔽起来，还是有。但是中国人的血性确实在近一百多年，当时从实际上从满清这个杀洋这种开始，已经被杀的非常多了。所以这个极权主义的那种残酷性，那是其他社会不能比的。
刚才连朝，刚才还有一两位听众谈到，如果你要谈自信的话，首先要对自己的老百姓也要自信，
有信心，
让老百姓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公民基本上没有办法享受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这些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只谈任何的自信，老百姓都是不相信你的，是不
是
这样？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文化的振兴啊，我们看一下韩国的情况就知道，韩国过去文化，它的韩剧由谁去看它？没有，根本都不知道有韩剧这么一说。
嗯。
然后由于这个上世纪它开始这个民主化之后，那么它这个产业上面呢，就是完全开放。你爱创作什么样的题材，你去创作什么样的题材，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它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这个复兴的那么一个潮流，一个热潮。你看现在它在亚洲，它的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基本上主导了这个亚洲的这个
受到相当的追捧，
对，
包括中国大陆。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民主化可能是这个反映振兴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有很强很强的活力，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这些贤人、这贤者提出了很多概念，包括孟子提出来的这个“民为贵，君为轻”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需要在一个民主的这个生态下边，才能够得到发扬光大，甚至推广到全世界。
那我补充一句，就韩国的事情，就是大家知道南北韩是两个不同的政体，完全不同的制度，都是原来都是同一个文化，而且都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一看南北韩，它保留的过去的古典文化恰恰是韩国更多，而且它使用的字，大家都注意，汉字也比较多，而北韩几乎就没有任何汉字。所以说明马列主义这个文化的戕害和那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对文化的保留是有相当的不同的。
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啊，我们想有一个问题，想最后请两位发表一下你们二位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在未来呢将看到习近平如何下文化这盘棋。先请韩先生说一下。
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前面我讲的，就是他会把中国文化中间那些个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些治理方法，一些个这些东西呢，把它有选择的呢创造性的转化，来为维护他的一党专制服务，可能更多的会朝这个方向来走。
陈先生呢？
是，我想这个是从目前他讲的话里面，这一点我是比较同意连朝的意见的。不过就是说他，我觉得呢，就是说他提文化自信，实际上就等于是慢慢淡化前面的所谓三个自信，总比不提文化要好。他就是他还是想在这个文化方面做一点，就所谓的要恢复一下中国的主体性，但是他能够恢复多少，或者他是不是能够真正把中国文化中间的优秀的东西也真正的弄进来，我们还拭目以待。虽然他现在看来是强调的法家的方面的更多一些。
好的，关于中国官媒为什么把演员孙海英称为美国扳倒中国的第三种武器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014年马上就要过去，2015年即将来临，在辞旧迎新之际，时事大家谈节目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您在过去一年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有了您的参与和反馈，时事大家谈节目才能越办越好。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网站的留言板上提出您的问题或表达您的看法，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与希望。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新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